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大概半年没有过来哈，对，刚好在安息年啊，在这个安息年里面啊，学的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好好睡觉。睡觉真不容易哦。我在十月中就回到这个服事的岗位哦，那我们就开始在讲这个但以理书。但以理书呢，的第二章呢，事实上是讲睡觉啊，那个王睡不着。今天第四章呢，王又睡不着。那大概上个月的时候，我就问了一下啊，在加拿大的国语堂，我说你昨天晚上睡得好的，请举手。好，我请你们也举手好吗？你昨天晚上睡得很香、很甜、很深，请举手。好，放下，感谢主，这比较多。睡觉真的是不容易哦，那个睡眠是一个恩典，睡得着、睡得香、睡得深是很大的恩典。我记得在但以理书第二章的时候啊，在华富国语堂，我说睡得深的人大概举手大概在三分之一多一点点，那就是有很多三分之二的人没睡好。那我就跟他讲说没关系，我昨天没睡好、哦、就是大家一起走。睡眠它是一个状态，你睡眠的时候希望没有受干扰，你睡眠的时候希望你能够很自由自在的睡着。我知道有人睡觉很厉害的，天打雷劈他就是醒不过来，后面那句话不能讲。那但有人睡得很浅，一点点的声音好像没有睡着。一个不是就是没有干扰的自由呢，这样的睡眠呢，其实是圣经里面对平安的定义，叫做没有干扰自由，英文叫 freedom without disturbance。 什么样的干扰呢？当你在一个状态，你有一个自由，你不受外在的干扰，譬如说战争啊、压力啊，你不受内在的干扰，你内心的挣扎、那我们知道我们很多病呢，都是外在的压力变成了内在的挣扎。然后呢，白天看起来没事很忙，到晚上眼睛闭起来荧幕就打开，很多压力涌上来，这时就睡不着了。所以睡眠呢是一个平安的象征。我们今天呢在这个但以理书第四章呢但以理书第四章有很丰富的内容，但是我们想来看一件事情，就是平安。特别我们在过去一两年呢都在讲平安，为这个城求平安哦。那我们看见的这个但以理书呢是一个很有趣的这一卷书，因为这卷书呢有一点像是一个受洗见证，类似这样东西哦。因为你从从头到尾呢好像是王在讲述他如何遇见神的这个过程。那在这卷书里面呢有出现两次平安，我们请看你刚刚没有读的哈、哦，但以理书第四章第一节说愿你们大享平安，这是王对百姓说的。那另外一句话呢是但以理呢对王说的，是在第四章第二七节说如果你这样做了王，如果你这样做了，你就可以你的平安可以延长。那平安这两个字除了不受没有干扰的自由以外呢，另外一个其实跟国家有关的，它通常形容一个国家国泰民安的时候也是一种平安。那我们在看但以理书的时候呢，我们今天想看的一件事情，这卷书看起来是在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一个悔改的一个记录，但是我们要看更深一点，这卷书是但以理先知写出来的， 我们要看的是戴笠怎么样带领这个王来遇见万王之王，这是今天我们所要看的。因为当一个王，即使他是地上当时的国家，在2600年前，巴比伦王国是非常庞大，非常的巨大。但是我们通常看这么样的时代的背景里面，我们看到那个王通常是没有平安的。为什么？因为他通常是暴力立国，所以他也担心他今天抢到的王位呢，被暴力一击，国位又没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我们想看说这个戴笠先知呢，他怎么把王带到万王之王面前。那我在看这个角度的时候呢，很有意思哦。我们现在还没到2020年哈，今年的12月初发生了一件什么大事？美国的大事是什么？川普总统被弹劾哈，但是我们这个风声也听了3年了哈，好像又不太惊讶。你觉得比这个更惊讶一点的事是什么？跟弹劾案有关系的？可能有人注意到，有人没注意到。我在问这个问题之前，先问一下，我不是要从教会是不讲政治的哈，我不是要讲政治，我要讲的是神如何透过一个代理，相当于国策顾问的角色，如何去牧养一个国家的王跟他的国家。我要讲的是这个。但是在讲这个之前呢，我给你猜一下。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呢，他有福音派很多基督徒投票给他，请问有几成的福音派基督徒投给他？有人可能都知道了，80%是多少票？2800万票。你不要问我，苏牧师你投哪样？不要问，不要问。我已经投很大了，从上一次选总统到这次选总统，投到很大。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国家，面对这样一个总统的时候，然后我们转过头来看但以书，但以你去面对他这样的一个王，但以是用什么方式去带领他的王？他是国策顾问。你说啊，我们这不是国策顾问，我们是小民而已。你是万王之王的老百姓，你有影响力。美国这个国家，它真正的影响力其实是在乎你我做神的百姓，万王之王的百姓中间影响整个国家。我们的态度怎么样，这个国家就顺着变成怎么样，这是实际的状况。好，我们先看戴笠这一部分，然后再慢慢延伸到这个部分哦。对不起，我刚讲了很多哦，我卖了一个关子。我说比弹劾案更重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福音派里面呢，我们有一个重要的杂志叫《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里面最近有一个主编叫 Mark Galli， 他写了一篇文章，12月9号，川普总统应当去职。那这一片掀起浩然大波哈。那我想看的是，我想对比戴笠先知怎么牧养那个王，然后 Mark Galli 呢，这个基督教呢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杂志，他怎么样去看川普总统，看一个总统，他们两个牧养的方式有什么不同？好，那一天问苏牧师说，牧师为什么要看这个？因为那个牧养方式就是你在家里面牧养的方式。你在家里怎么牧养？那个国家怎么牧养？你在家里面，其实你会学的，你就几乎变成一样的样子。我们先看戴笠的部分。这个王呢，他在第二章的时候呢，他当时不认识戴笠，做了一个梦。然后梦完了之后呢，这在当时背景，巴比伦这么强大的一个帝国呢，它很重要的是，其实你都有点难想象，这很重要的是王做的梦是很重要，因为 他们觉得王做的梦是他们所认识的神会启示他指导国家未来方向，所以他们就找了很多哲士呢，要解开说王做这个梦是要带领国家往哪个方向去。那在第二章的时候呢，就找不到人可以解，哎，王也不信任下面的那个国策顾问，他就说我不会跟你讲我的梦是什么，但是你要把梦还有梦的解释跟我讲啊。下面人都被难倒了，最后呢是找到但以理先知呢把这个梦解了。所以到第四章的时候呢，你会看到王跟这个但以理之间有很深的一个信任关系哈、哦。你会在第八节他又做了一个梦，那梦也就叫他很惊讶，然后但以理呢然后这王就不但说这个但以理里面呢有圣神的灵，第九节又讲但以理里面有圣神的灵，然后到了这个第十八节又讲但以理里面有个圣神的灵，就是他不在未来，但是他知道但以理先知呢神会透过他去解释他的未来，这、就是王跟但以理之间的互动。今天王碰到这个梦呢，就是说他有一天呢这个第十三节有一天呢，他这个他是一棵大树，是生命树，他供养啊这个王的位置是也是个牧羊位置，他是这棵树能够供养万生天下众生，然后呢他是王，他要保护这个国家，然后呢他也要引导这个国家去哪个方向，其实引导是他最弱的一个部分。但是呢第十四节就是说有一个守望的使者要下来，要把这个树砍倒，只留下这个树根，然后呢他就变成一只野兽，然后他就离开他的王位，一直到适当的时候呢他才会回来。王讲了这样一个梦之后呢但以理反应了，在十九节里看到但以理当时是惊讶片时心意惊慌。我们知道如果你仔细看但以理书的话，你会发现但以理他是一个敬畏神远远大过敬畏地上的王的一个人，他不会惧怕王的，那这时候为什么惊讶，为什么心意惊慌呢？通常不是因为害怕王会怎么样，不管王是不是有掌杀生杀大权，我的一个感受是这是一个牧羊的一个生命的活在这里面，就是他很关心这个王，爱这个王，他担心王如果把这个梦解了，王是否能够接受能够理解而且能够谦卑下来。那第十九节呢，王就鼓励但以理说你不要因为这个惊慌，你就讲吧。但以理在十九节就讲说，王主啊，愿这梦归于恨恶你的人，讲解归于你的敌人。我们在看但以理在劝这个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一个牧羊人的心，他不会闪避，就是把梦的不好部分通通不讲，他也不会过于公义以至于都没有怜悯跟慈爱。我们看但以理呢，就是像彼得前书里面讲说，这个在旧约先知是先知都是里面的，虽然他们看起来不认识主耶稣基督，但是主耶稣基督的灵呢就住在他们里面，里面有圣神的灵，有基督的灵住在他生命里面，然后把主耶稣的公义跟怜悯都讲出来。我们看见的但以理是一个很怜悯的，但是又很公义的在带领这个王。然后你看到第二十七节呢，但以理就提出三点来引导王。第一个，他说二十七节说，求你悦纳我的谏言，就求主赐给你一个倾听的耳朵，能够听得下去。第二个，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你能够做对的事情。第三个，怜悯穷人，除掉罪孽，你能够怜悯受压迫，其实这个王压迫了很多国家，能够怜悯被压迫的人，有需要的人，然后让你的这个邪恶的公义呢能够转成公义。这三点，你要能够听，你要能够行公义，你要能够好怜悯。那后面这句话呢，他没有说如果你不听 明天你的王位就没有了。没有，但也得这样讲。他说，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但你在这里讲什么呢？他在讲说，你会注意到啊，这戴伊在牧养这个王的时候呢，他讲了公义，讲了怜悯，最后呢，他把他王位的主权呢交还给万王之王，交给谁？好，我那个对照过来哈，我们在讲今日之基督教的时候呢，他怎么说川普总统？你要记得，我不是在讲政治，我是在讲圣经里面，我们做一个神的百姓，怎么牧养？即使是天这个地上的王，这个 Mark Gary 呢，他是这样讲。我们今天碰到20年前同样的事情，他讲的是1998年美国 Clinton 总统弹劾案。当时的今日基督教这样写，我们的总统呢不愿意请诉真理。然后用谎话呢把整个国家撕裂。当一个在高位的人这样做的时候呢，他不是一个个人的事情，他是破坏整个社会所建立的互相接纳的一个共性。这个共性是什么呢？就是当你到杂货店，当你到 Costco 去买东西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东西是健康的，是稳定的，食物是健康的。当你到银行去存款提款的时候，你知道这个银行是信任的，可以信任的。当你的保姆，当你的救火员，当你的救火车的这个人呢，他们会尽全力的来尽他们职责，来保护你，来看护你。但是当一个国家最高的元首把这些最基本的信任都破坏的时候呢，他们是不能在他们的位置上的。他是用这样一个角度来看现在的这个川普总统的位置角色。所以他主要要讲的，我都不讲那个细节，他主要讲就是说，一个王如果不公义的话，不道德的话，他不讲真理说谎的话，他不应该在那个位置上。我在对照这个戴伊里，戴这个尼布列宰撒王的时候，就发现一个事情，就是你会看那个戴伊里在戴那个王的时候呢，他知道王很多问题，可能接触一点福音，但是也不是认识很多福音。但是戴伊里用一个很深的牧养的心，用公义跟慈爱来带领他。但是在 Mark Gary 的这个里面呢，我就看不到怜悯的部分太多。所以当他写完这篇文章之后呢，就激起汪洋大波，哇，这个赞成的也意见也上来，反对意见上来，然后呢，这个今日基督教的这个董事长就跑出来讲话了。哎，这我觉得董事长呢比较不只是讲的公益部分，还讲到怜悯的部分。他讲到说，川普总统他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个性呢，他会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他也伤害了少数民族，包括我们亚裔，也伤害了宣教士见证。但是他讲了一句重话，他说川普总统其实不是最主要的根源，这个根源应该是川普总统还没就任之前呢，整个美国教会已经过度的政治化。什么叫过度政治化？就是到一个教会里面，你让政治摆在福音的上面的时候，然后就产生教会里面很多英文叫 polarization， 就两极化的意见在上来了。这个已经有一段的时间。他说马丁路德讲了一句话，教会是什么？在一个国家是什么？教会是国家的良心。神透过这个国家的良心呢，跟这个国家要讲话的。那我们在看了这个戴伊里的这样牧养那个尼布甲尼撒王，我们看到进入基督教这个主编，对不起，跑回来。进入基督教这个主编呢，他们也是尽心尽意想讲一些证言，建议上来。我们都是很不完全的。当你每一次要建议给别人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不是太过公义以致没有怜悯，要不然是太怜悯了，也没什么公义。我们常常都在这个两边之间做得很不平衡。然后呢，我们在家里面，因着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时候我们的个性，我们的成长背景，有时候比较偏向公义，有的比较偏向怜悯，然后就产生很多冲突上来。在圣经里面啊，以赛亚书32:17讲到一件事情，他说公义的结果呢，就是必是平安，公义的效应呢，必是平稳。那意思就是，如果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公义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带来一个平安，然后可能也可以带来一个信靠的关系，一个 confidence， 一个信心。但是如果没有公义，就不会有平安。所以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可能会经历到很多像这个国家所经历的事情一样。所以我们渴慕什么？我们渴慕能够除去这些干扰的平安，得到真正的自由。什么叫干扰？就是罪的干扰。但是你在看但以理书的时候呢，就是当但以理讲到说，如果你这样做呢，或许你的平安可以延长，但是呢，这是27节，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经文里面讲说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怎么回应。他能够满足神透过先知所期望的公义吗？所期望的怜悯吗？到29节的时候，过了12个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的王宫上面。巴比伦王宫当时是一个蛮惊讶的建筑，他这个王可能很有建筑的这个恩赐，所以他整个皇成功建立真是很华伟哦。那第30节他就说，这大巴比伦岂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的京都，显我威严的荣耀吗？他把前面但以理苦口婆心的建议全部都忘掉了。那我们不知道这12月是不是所谓的平安的延长。那所以这个王呢，当他真的掉到谷里，真的后来神的守望者就下来，然后他就真的变成野兽。那这到了34节日期满足的时候呢，他做了一件事情很有意思。一个王若骄傲的时候呢，他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骄傲起来，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会 look down， 我们就看人低，就看什么东西都往下看。那 when you looking down， 你说你往下看的时候呢，你就看不见呢，有人在你上面，有神在你上面。所以当王变成野兽之后呢，日期满足，他第一个做的动作是什么？举目望天，开始往上看。这聪明富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然后35节，他说所有的居民化为虚无，神凭他的旨意行事，没人能够拦阻他，也没人能够问他说你在干嘛。然后37节，这个时候王给神的一个定义，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他说你是天上的王，他说我赞美恭敬天上的王。我们现在年轻人讲说天王巨星，天王应该在这里，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那意思就是这个天上的王呢，他全部都是真理，他所做的事情都是根据真理，他所行的也都公平，而且他的生命，他所显示出来是全然的公义。第3个最有意思，那行动骄傲的他能够降卑。所以他说一个天上的王是什么？他是一个真理公义。然后呢，如果行动骄傲的人呢，他有能力能够帮他降卑下来。这到底什么动作？其实这是个怜悯的动作。你在罗马书会看见一句话，就是说如果神不出手的话呢，他就任凭那人一直骄傲下去，骄傲 是会灭亡之前的前兆。当神动手让他变成一个野兽的时候，看起来好像很残忍，但是其实他是神的恩典跟怜悯。所以这个王看见什么？这王看见神透过代理，透过他自己神本身给他的牧养是充满着公义和慈爱。但是我们不禁要问一件事情，在旧约里面什么样的人可以满足神的公义？什么样的人能够从釜底更新，然后从罪坑拉拔上来，然后真正走到公义里面去呢？所以在读旧约的时候，总是有一个，你会读起来就有一个叹息，做不到。有一个作家叫 Whitney Woodland， 他跟他先生呢，在4年前得了一个疾病叫兰姆病，我在估计是我们这个纽英格兰人常听过的，叫做 Lyme disease。就是被跳蚤一咬，然后他是挺严重的，他搞了2年才搞清楚是这个东西，然后他就变成，他从一个很有活力，这个到处可以服侍的一个姐妹呢，然后就变成每天都没有力气，每天都在等候明天抽血的时候看他是不是正常。如果是我们，我们一定很埋怨很难受，我们不知道怎么办。这个姐妹讲了一句话，她说，但是我的生命并没有被夺走。尼布甲尼撒王他的生命没有被夺走，维尼这个姐妹生命没有被夺走。她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生命里面最深的困难，最大的不平安，不是我的疾病，而是我跟神之间的隔离，跟人之间的隔离所产生的罪，罪带来的结果就是不平安，罪带来的结果事实上是死亡，跟一个最后的结局是永远跟慈爱公义的神隔绝，那个叫地狱，那个叫永远的审判。但是神却用了一个方式去满足神的公义。当耶稣基督神变成人，成为耶稣基督代替我们当受的刑罚的救赎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做了一件事情，是完完全全的满足神的公义的要求。他把我们当受的永远的审判呢，换成永远的生命，永远的平安。当他去思考这个的时候呢，他讲，我觉得他讲一句话是我一个可以有很好的反省，就是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神的时候呢，我们都不断地强调说，我听到神了啊，感谢主，我今天很棒，明天没有经历到神，我很惨。那什么意思？我的救恩通通在看我的表现，那这样你就更苦了。这个每天都要等着第二天的抽血报告的这个姐妹，她的盼望不是在乎她的病好一点，她跟神的关系好一点，她比较近前，不是在这个，他的盼望是我生命里面最根本的那个危险，最大的不平安，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把我赎过来了，他已经满足了神的公义的要求，所以我在神面前我可以被翻新过来。那我在想这个他讲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是一个生命更新的平安。我就在想，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多家庭在这里，你回家你怎么吵架的？我觉得这个事情我对你错，然后就哒哒哒哒哒哒吵个不完。什么叫对，什么叫错，就公义嘛。但是你如果信主越久， 你以前认为你很对的东西呢，你就看得出来有一点错。你信得再久呢，不止一点错，还错了蛮多的。然后如果你我都是在神面前，不要说满足神的公义，我们连人的公义都满足不了，我们去争什么呢？我们在争什么？我们在抢什么呢？我们之间的纷争岂不是就是每一个人在制造自己的意义，就是说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所以你最好听我的，你不听我的，我就跟你拉倒。这个当然没有平安。当你去面对这个叫做代替刑罚的救赎，神给我们的这个救赎，尼布甲尼撒，包括先知但以理，包括 Mark Galley， 包括他的这个 CEO， 我们如果靠自己所建立的义呢，我永远没办法满足神的供应。神知道我们的问题，所以他主动的预备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实际上就是公义跟慈爱完全的合一。我们中国人喜欢讲刚柔并济，我在很久以前我的感受是，这个实际上是刚柔合一。我们做不到，主耶稣基督把它做成了。既然主耶稣基督做成了，我们今天回去的时候你要怎么吵架？吵不起来。当你吵架的时候，你会变成什么样？你是福音书那两个抓着你配偶，你欠我十两，哇，还我还我还我！那想想，我们欠的不是一千万两吗？你干嘛去抓那个十两的？你去抓那个你自己的义，哇，抓抓抓抓抓，当然没有平安了。但是，如果我们的主，唯一能够满足公义的主，已经把这样的公义赐给我，我怎么好意思去抓旁边的人说啊，你欠我十两，抓了不放，哎呀真难看。那个不是公义，那个是人的公义。所以这个姐妹呢，她就说虽然她这么痛苦，但是她是盼望不是在乎自己的表现，她盼望更在乎是神已经做好的，这样的神主动的满足神的公义。所以就进入刚刚回过来以赛亚书32:17，当我领受这样完全公义的时候，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这就是福音。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的人都是无地自容，无意可言。我们讲的不是我们的意，我们希望讲的是你的意。若没有你主动的差遣耶稣基督满足你的意，我们今天连坐在这里的可能性都没有。和平之君付上何等深的代价，我们的罪竟然需要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来承担，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感谢你。求主帮助我们在这年末的时候，我们的平安再也不依靠我们地上的表现，我们平安在乎你已经完成的救赎，你已经满足神的公义，我们被算为公义。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很不够，但是我们存着感恩的心，让你的公义的生命、怜悯的生命从我们中间走出来。主，让我们在家庭里面分享着永远平安。当我们看到国家的时候，我们 也给我们智慧，让我们不进入两党之间的恶斗，让我们是在你里面得到永远的平安。赐给我们智慧，让你来牧养我们，让我们来牧养自己的家庭，也在这个国家我们成为你子民，牧养这个国家。我们献上感恩，奉主圣名求，阿门。